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川普宣誓就职谈起。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20号正式宣布就职，那么揭开了川普时代。我们在电视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川普就职的时候有支持他的人热泪盈眶，但也有抗议的人呢走上街头，那么几十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川普，说我根本就不支持你。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川普他可能带来的有希望，有愤怒，可能有沮丧，但是总结来讲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那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这么高，这样的一个另类的一个总统，他成为白宫新主人，那么对国际政治或者眼跟前的他的一些政策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从几个面来看。第一个，我们看到川普当选之后呢，整个的国际上的这个资金的行情啊，但有的人觉得是很兴奋，可能也是投资科技加码投资美国，但是最近看出来的一些趋势呢，似乎有暂时先把现金握在手上，那么因为可能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啊，所以那个兴奋稍微就有点降下来，握在手上看他下一步的一个做法。那这个做法呢，川普那么就任之后，他第一个当然表示除了国内的，他是废除了奥巴马时候的健保方案啊，第一个签的就废除了欧济健保，那么以及呢他那么用行政命令推翻了他的洁净能源法案之外，那么他当然更马上就宣布说要重谈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因为他觉得他不是反对自由贸易，他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那么对这美国方面付出了太多，付出太多，而且这次呢，川普他当选有很多就是在美国在中西部啊，很多汽车工业的所谓的锈蚀州，锈蚀啊就是铁锈掉了，锈掉了这州，那为什么本来过去很亮丽的州，那为什么后来经济下滑变成锈掉了呢？那就很多的工作机会被抢掉了。所以他们这些工人呢，蓝领的起来呢，支持川普，所以川普说必须我跟这个 NAFTA 要重谈。那重谈，但墨西哥当然就非常紧张，因为墨西哥的出口80%是到美国，是到美国。那如果这重谈的话，对他非常影响很大。而且呢，美国手中呢，如果真的要对付墨西哥，他有很多方法。除了这个出口以外呢，他可以让很多在美国墨西工作的墨西哥人呢，你的钱没办法汇出去。他如果只要限制那么在美国工作墨西哥人对墨西哥汇款的话，那在美国的工作的这些墨西哥人汇款，这样墨西哥的外汇啊，仅次于石油输出是第二大的一个来源，这当然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墨西哥总统呢，那么佩尼亚森表示说，重谈 NAFTA 他正亲自愿意他来谈，他愿意自己跳下来，我来亲自加入这个谈判的团队。而且但是墨西哥内部的人民就觉得你这个总统你对美国太软弱，那明年呢2018年墨西哥当大选，而这个大选的效应会怎么影响到美国跟墨西哥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其实这个都是这个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方向。但第二个呢，我们就看到刚刚我们谈的女性，那女性呢，而且川普他第一个要会见的外国的这个领导人呢，就是女性，就是英国首相梅伊。那么梅伊呢，对梅伊首相来讲，这是英国外交的一个成功，因为川普当选之后，他向各国的这个领导人呢，或者一些重要的人打电话，可是把梅伊呢是排在很后面，排在第9个。那当时呢，英国就非常沮丧，因为英国和这个美国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有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一个情谊或血缘上的一个关系。所以因为特殊关系应该比较，因为第一个打给梅伊才对，就打这么后面才打，就非常沮丧。而且是英国不断努力，结果上川普会见第一个会见梅伊首相，当然扳回了一城。那梅伊要谈什么呢？梅伊当然是跟川普说谈欧洲情势了，谈叙利亚了，但他都晓得第一个最重要当然谈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英国3月份要开始启动脱欧的程序，而梅伊也表示英国要用硬脱欧，硬脱欧就是他完全脱离欧洲，他就退出欧洲的单一市场。那退出欧洲单一市场，那英国货卖到欧洲就相对就要缴税比较贵，所以梅伊必须跟别的一些主要国家，美国啦、中国啦、奥地利啊、澳洲啦啊，那么像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自由贸易协定呢，才能够补回来这方面经济的损失，而美国呢也同意，就从马上就开始跟英国来谈自由贸易协定，这当然也是美伊的外交的成功。 盎格鲁撒逊人他这样的所谓的他这个保护主义啊，或者脱欧啊，这种孤立反全球化的这个氛围呢，当然让欧洲大陆的一些极右派政党非常的兴奋。那极右派政党呢，那么在法国的国民阵线的这个领导之下呢，那么包括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他们这些极右派的政党呢，那么在上个周末在法国开会宣示说加强极右派之间的一个团结啊。那么法国方面就表示说，这个国民阵线就表示说呢，那么在去年一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一个觉醒，那今年呢应该是欧陆的觉醒，他们宣示要解放欧洲。解放欧洲就是说要从全球化的这个框架里面解放出来。那这个势力到底会对欧洲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啊，或者是说，那么这当然会影响到今年欧洲好几个大的大选，包括法国大选，包括德国大选。那德国主张这个全球化主张整合的就是德国总理梅克尔，梅克尔当然也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当然还有，因为除了欧洲的右派政党因为川普就是感到兴奋之外，中东以色列的纳塔雅胡当然也非常兴奋。因为纳塔雅胡呢，他一直主张着强烈的以色列主义的这个立场，他是反对巴勒斯坦那么跟以色列做两国，所以两国论呢成立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他一直主张说，以色列的在占领区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屯垦区啊，这些房子可以扩张啊。他甚至一直主张说，以色列的这个首都应该是从特拉维夫搬回到耶路撒冷。而这些呢都是川普上来他表示支持的。所以川普呢也会很快的就会会见以色列的这个领导人纳塔雅胡。那当然这个就像让很多人就感到说，那中东和平是不是又面临一个新的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巴勒斯坦呢约旦呢就开始抗议。为了缓和中东呢，那么川普也跟埃及总统塞西通了电话，表示我非常重视美国跟埃及的关系。可是呢，你重视美国跟埃及的关系，可是以色列这边或者以色列巴勒斯坦这边问题你摆不平搞不定，这一样也会影响到美国在整个中东政策的一个布局。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上来马上看出来展现出来的一些的效应。第二新闻呢，我们谈到中东，那我们还能看到叙利亚呢，就是发现谁的美国在中东政策拿不定的时候呢，俄罗斯起来，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1月23号呢，俄罗斯呢那在召集，那么开啊，叙利亚你和会在哪里开呢？在哈萨克。就俄罗斯他是支持小阿塞德政府，那土耳其他是支持反抗军，那俄罗斯跟土耳其呢，那共同推动了这次的和会，在这个阿斯塔纳，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开会。因为叙利亚内战终究打了6年，有40万人的死亡啊，那非常惨的一个内战，打半天打了没有个结果啊，没有结果。所以这时候呢，俄罗斯出来说，那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政治解决。美国呢，美国这次没有太重要的一个角色，于是美国只是派他驻哈萨克大使参加这个和会。那美国白宫并没有派新的一个特使或者一个什么个重量级的官员来。那么大家一般来讲说，这次会议可能只是一个开始，也不见得一次会议就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小阿塞德政府呢没有派高级官员来参加啊。那也有报道就表示呢，俄罗斯跟土耳其呢，那么虽然是有和解，但是对于小阿塞德到底下不下台，或小阿塞德在新的解决方案里面他是什么位置摆他，这一点也没有共识，这目前还没有共识。所以大概看起来呢，也有这个叙利亚的反对派的人士呢抗议伊朗来参加，因为伊朗他是支持政府军的。所以总之我们可以看到，是不可能打6年的内战，各派的关系这么复杂，要你一两次会就把它开完就解决，那当然不可能。我们看到整个趋势，也就是整个中东的问题呢，是俄罗斯他崛起，他有比较有更多的企图心。何况美国跟俄罗斯要和解，然后俄罗斯的油价上涨，对俄罗斯来讲它也增加了很多的银弹，它比较可以在外交耍得开。事实上除了在叙利亚之外呢，去年年底12月27号，俄罗斯也举行了阿富汗问题的一个和会，他找了中国大陆，找了巴基斯坦，那么的开会。那么阿富汗是美国奥巴马总统时代他打的重要的反恐战争，奥巴马增兵阿富汗，结果呢 结果阿富汗的结果就是俄罗斯出来他喊，或者中国出来说这个事情我们来解决阿富汗的问题，美国也是在快速的边缘化。而川普在竞选的时候，这些对于阿富汗问题啦，或对于叙利亚问题啦，琢磨都不太多，这是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值得我们看的呢是油价。油价呢，那么去年11月的时候呢，那么OPEC 国家跟非 OPEC 国家呢，都达成协议要减产，那么甚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那么来监督看看大家减产的一个进度。结果呢，他们在1月22号呢，俄罗斯的能源部长在上个周末呢，就根据这委员会的报告，他说，哎，各国呢提前达标。这达标就是总共的减产呢，每天要减产180万桶。那么这个各国减产，本来大家就觉得呢 ，OPEC 开会所宣布减产，其实是说说而已，它不会真的减产。而内部不团结一向是 OPEC 的一个特色，结果呢，这次他们团结，起码到目前开始减产的军事达标。达标呢，虽然每天减产180万桶不太多，但是呢，那根据一些石油分析专家解释们观察呢。那么今年2017年呢，是国际社会对于石油的需求会增加，然后你减产，所以油价会慢慢的其实会打回来啊，当然不会回到过去100多美元的那一桶，那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但是呢大家能够减产，所以油价应该还会持续保持5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大概来讲，我们就是上个礼拜我们抓的几个重要的新闻。那么下个礼拜呢，因为过年，所以我们的新闻分析将会暂停一次。我们在这里先祝各位新年快乐，鸡年行大运，我们年后再见。